早在2013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的一份研究报告就中国积极寻求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扩大影响力提出警告。不过报告称，当时中国的目标尚仅限于降低国际专利的收费标准，抗衡中国所称的知识产权剥削。在类似 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这样的国际通讯标准组织之中，中国当年大体上仍然还只是旁观者。不过短短几年之后，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中国目前已经一跃成为下一代国际通讯领域几乎最有发言权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今年二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和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马可·鲁比奥曾联名致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要求公布一份有关中国参与 5G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报告，讲明中国引领的标准会对美国有怎样的经济和安全影响。沃纳参议员9月23号在一个公开活动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中国涌入制定标准的组织，这个没什么违规或者不合适的，因为西方企业在20世纪也都是这样做，但是中国企业最终要服从中国政府而不是股东。他在这一次活动中发表讲话时说，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正试图制定标准以推进自身利益，而不是促进任何形式的公平竞争。
今年3月21号，正值美国开始竭力说服民国不要使用华为设备之际，制定国际通讯行业技术标准的 3GPP 在华为总部所在地深圳召开第83次会议，完成了三大技术规范全会组的换届投票。其中在 SA 系统架构网小组竞选中，华为高层管理人员乔治迈尔战胜了高通的艾迪霍尔，当选为该组主席。
领英网站的公开资料显示，来自奥地利的乔治迈尔十年前，即2009年8月起就开始任华为的标准经理，此前曾公职诺基亚，代表诺基亚出任非接入层 CTI 分组的主席。在3月份的这一次选举中，中国大唐移动的艾明当选核心网与终端 CT 全会组的副主席，中国移动的徐晓东连任无线接入网 RAN 全会组副主席，而跟着下来的4月11号的选举中，亦当选该全组会下负责制 5G 核心网基础架构详细规范的 CT4 分组主席。此外，联发博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发科技的技术专家约翰逊亦都在今年8月的一次选举中当选无线接入网 RAN2 工作组分组主席。多年来在国际通讯领域里面被认为高居霸主级的美国的高通，只是在负责物理层空中接口标准化工作的无线接入网下属的第一分组工作组中获得一分组主席职位。代表高通的是前中国移动的工程师陈万士。此外 ,3GPP, 三个关键全会小组的主席职务中，中国公司占有三席，美国公司只占有一席。除了这些的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之外， 3GPP 的官网资料还显示，来自中国公司的专家在 5G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的其他环节亦扮演有关键角色。只是以中国移动一家为例，除了徐晓东为无线接入网全组副主席外，胡蓝成为无线接入网第二分组副主席，王振宇成为该核心网与终端第三分组副主席外，中国移动的孙涛是 5G 系统架构项目的报告人，宋月是 5G 网络协议标准研究和制定项目报告人，魏吉庆是 5G 新空口 NR 波形项目主要贡献者，陈卓是国际标准的话音解决方案报告人 ,EVOLTE 报告人。黄森成为非正交多指接入技术 RANNOMA 项目主要贡献者。陈亚迷成为中央单元 CU 和分单元 DU 分离项目主要贡献者。即使在行业内部， 3GPP 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组织。该组织既不隶属于任何国际组织，亦往往远在媒体视线之外， 但他的决定却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怎样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类通讯设备。在现代经济中，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产品不计其数，要互通就必须有标准，产品甚至品牌都往往被认为并不是最重要的。引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确保世界各国日新月异的各类技术和设备能够互相通话的行业技术标准。哪个的标准被认同，哪个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没有标准就可以意味着只能够跟在别人的后面学，而且还要缴纳诸如授权费、专利费等高昂的各类学费。三 GPP 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定标准的组织，从三 G 一直到五 G， 所有技术标准都是他们制定的。与三 G 同四 G 时代多个标准并存不同的是，五 G 时代将实现全球统一标准，令这个新时代的竞争远不只是设备和技术之争，而更加是一场标准之争。三 GPP 市场和传播部门负责人弗林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能够就某一个公司的影响力发表评论，但强调这个由600个公司组成的组织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组织，各工作组之中有范围广泛的来自很多不同公司的代表。
5G 网络标准虽然是由 3GPP 制定，但是 3GPP 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锁定标准要由国际电信联盟 ITU 去批准。而这个最终拍板的国际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国际电联秘书长是来自中国的赵厚伦。1950年出生，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的赵厚伦2014年首次在这个隶属于联合国的机构中出任秘书长，去年11月1号再次连任。
成立于1865年的国际电联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组织之一，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中立的事务性机构，但赵厚伦在今年4月公开加入美中华为之争。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批评美国对华为 5G 设备的安全指控是出于政治和贸易动机，说美国没有任何的依据而将华为列入黑名单是不公平的。除了批准 5G 标准外，国际电信联盟还肩负有另一极为重要的使命，那个就是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通讯行业之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频谱。5G 所需频谱数量亦远超之前几代移动通讯之和。在国际电信领域，频谱被认为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与专利同等重要，选择了不同的频率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产业链。中国率先在 5G 低频段和中频段展开大规模部署，令国际电信业的公司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跟进。但 6GHz 以下中低频段主要由美国国防部所使用，对美国来讲事关国家安全考虑，以前是不开放拍卖牌照的。频段之争亦都是美中两国 5G 之争中关键一环。赵厚伦在去年3月的世界移动大会上说， 5G 频段需要在国际上达成一致。国际电信联盟将于10月集会，最终确定 5G 频谱的标准。赵厚伦明确表示，外界对华为的担忧不会影响这个进程。中国2015年制定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在中国的这个顶级发展战略推动之下，中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之中迅速扩大的影响力亦远不单止于 5G 标准领域。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三个最大最权威的标准化组织分别为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工委员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在这三个组织中，两个组织最高负责人是来自中国的官员。除了赵厚伦是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之外，中国国家电网董事长舒印彪在去年10月份召开的国际电工委员会第82届大会上当选主席，成为这个组织成立112年来首位来自中国的最高负责人。该委员会是成立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工、电子等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化机构， 目前已经累计发布国际标准超过10,000项，成员覆盖171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国际标准合作处处长郭晨光在输印标当选之后对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专家首次当选主席是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工作的重要里程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迈克尔·韦塞尔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瞄准国际标准组织以推动实现第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大致方针之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他说，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操纵本应是国际的科学和技术的标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网络安全与技术问题专家詹姆斯·刘易斯说，他认为国际标准组织到目前为止抵制住了中国的影响。刘易斯说，中国政府将在标准制定组织里面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视为成功的关键，经济和政治成功的关键。他说这个对国际标准组织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些组织成立时就意在抵制政治影响，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托拉加的首席研究员马歇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是在国际标准组织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个并没什么不当。他说，考虑到他们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和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中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是恰当的。他说，这个虽然会令中国所占的专利份额增加，并且会带来商业利益，但是他看不到这个本身会产生什么具体的排斥其他公司的现象。华为虽因为 5G 广为关注，但其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影响所及远超 5G 的范围。华为的官网资料显示，华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入了400多个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等等，担任超过400个重要职位，在 3GPP、IIC、IEEE、SA、BBF、ETSI、TMF、WFA、WWRF、CNCF、OpenStack、LFN、LFDL、LINARO、IFAA、CCSA、AII、CUVA 和 VRIF 等组织担任董事会或执行委员会成员。这400多个不同形式的机构团体几乎包容了国际通讯业的各方面。华为美国公司国会事务负责人唐纳德·莫里斯强调，华为是私营企业，参与这些组织不代表任何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领域的每个企业都应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因为这些标准对有效部署网络至关重要，他们对此非常重视，其他公司也都应该是这样。
中国通讯标准化协会的成员单位有132家，其中不乏在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司和机构，以名声远不能够和华为相比的烽火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通讯标准化协会最早在9月3日透露，本月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由烽火通讯主导的一项标准获得审议通过，令到中国得以主导国际海底光缆设施的国际标准。
此外，中国通讯标准化协会还说，烽火几乎参加了所有影响力的国际国内标准组织的工作，有10多位专家在 ITUT、IEEE、OIF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之中担任了包括主席、报告人和编辑人等在内的多项重要职务，已经带头或者参与制定了国际标准30多项、国际标准100多项、行业标准300多项。中国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多年来一直在做高通主导的低密度奇遇效验码LDPC 方面的布局，已经拥有相当多的专利储备。正因为是这样，联想在2016年10月在里斯本举办的 3GPP 无线接入网小组第86次会议第一次讨论会之中并没有表态支持华为。联想的表现引起了一些中国舆论的强烈不满，联想被抨击说破坏了中国的统一战线。 联想此后在下个月的 3GPP 无线接入网第87次会议第二轮讨论中，不顾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为了中国官媒所称赞的维护中国 5G 产业的整体利益，而将票投了给华为主推的极化码。联想今年五月曾经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详细解释和反击了曾轰动一时的联想一票之差使华为输了 5G 标准事件，称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投票，只是讨论。联想还说他们和其他的中国企业一样，基于技术可靠性、价格和自身技术累积综合做出初步选择，但在与华为沟通后就全力支持了极化码。中国官方新华社今年五月转发的一篇报道说，这个事件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了中美欧之间的 5G 大战。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如果单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联想和摩托罗拉在数据信道的短码方案上亦应该选择 LDPC 码方案，因为联想和摩托罗拉自身在 LDPC 码上拥有更多的技术积累。在这种的背景下，联想和摩托罗拉仍然选择支持华为主导的极化码，实际上是维护中国 5G 产业的整体利益。2008年3月，来自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的一位教授达尔阿里坎在一份国际电子工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这篇23页的论文后来被证明是令中国或者能够在国际通讯领域后来居上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之一，为华为可以最终爬上主导 5G 的宝座奠下了第一块基石。论文发表后只是两个月，即被当时早已经不满足在产业链下游做产品，正在四处寻找机会的华为发现。据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今年五月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当时立即投入了数千人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八年后，阿里坎在论文所提出的极化码构想在华为的推动下成为今日 5G 短码的编码方案。
编码是无线通讯技术中最核心的部分，在2016年的 3GPP 的一次会议上，华为主推的极化码战胜了高通主推的低密度其余校验码 LDPC， 被确定为 5G 短码讯令标准。这个是首次有中国公司进入了基础通讯框架协议领域。这次编码之争为华为后来赢得更多的专利储备了、创造了条件。
去年八月，任正非饮水不忘掘井人，为阿里坎颁发了一枚巴黎造币厂设计和精神的奖牌，奖牌正面刻有胜利女神形象，并嵌入了巴卡拉红水晶，寓意华为通讯技术引领时代发展。为了能够在 5G 标准中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往往派出大批代表参加各类国际会议，提出大量提案。德国数据库公司今年7月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华为派出1717人参加各类国际标准组织会议，是高通865人的两倍几。 3GPP 网站的资料显示，在2018年6月的一次专家会议上，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2000名与会者中，只是拼音拼为 WANG 姓的就有66个人， CHANG 的有55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公司雇员。正是在这次的会议上， 5G 独立组网功能正式冻结，标志着 5G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全功能标准化工作，进入了产业开始全面发展新阶段，在 5G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华为官方的心声社区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说，华为代表参加 3GPP 负责制定接入网物理层协议的工作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纪录是一年25万公里，相当于超过13个美中之间的往返。这一篇文章说，正是有一群这样的标准组的同事，在四年之内将华为公司在国际通讯标准界从十名开外的无名小卒推到了数一数二的王者地位。相比之下，美国公司出于各种原因参加国际标准会议的人次反而越来越少。行业杂志 Live Reading 的一篇报道说，在今年三月华为高管乔治·迈尔战胜高通的艾迪·霍尔，当选为华为系统架构网全会组主席的那一次会议中， 美国斯普林特 AT&T 和美国公共安全无线宽带网 FirstNet 甚至都没有派出高管前往参加这一次在华为总部召开的会议。其中的原因包括在美国制裁华为的背景下，很多人对到华为总部开会有顾虑，还有人担心拿不到中国的签证。在提案方面，华为2018年的年报说，华为全年提交标准提案超过5000篇，累计提交近6000篇。华为在今年7月31号的官方推特上说，华为在 5G 新控口方面的提案就有18000个，如果用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会有10米高。
专利对企业来说固然重要，但在通讯领域衡量一个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所谓的SEP 专利，亦就是写入标准必要的专利。厂商一旦拥有 SEP 专利，其他公司就不可能绕过这个专利，亦不得不付费。
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 iPlaytex 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篇题为《谁在这里领先 5G 专利之争》的报告。报告显示，华为在全球 5G 通讯标准必要专利申报之中高居第一， SEP 专利数据高达2160个，中兴还有1421个，高通在美国公司排第一，但是只有921个。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曾经在去年11月的研究报告说，在 4G LTE 专利中，高通的 SEP 专利占 21%，中兴和华为各占 6% 和 1%。 该集团的科技主管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华为过去10年里面在移动通讯领域投资了700亿美元，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 SEP 亦越来越多，大大增强了在标准制定程序过程之中提供专利支持的能力。但他同时亦表示，各公司专利几多应该理解为公司之间而不是美中之间的竞争。美国本身亦都没有类似华为这样的 5G 网络设备制造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络安全与技术问题专家刘易斯说，大部分人认为华为的专利不能够令他们控制标准制定程序。他说，这个主要是给他们以后起诉其他公司的基础，这个是一场较量，是美国所讲的专利操纵。华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操纵者。任正非对外界称，华为不会将专利武器化。他9月10号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愿意向西方公司出售 5G 技术。他说，买家只要一次性的付费，就可以永久使用华为的 5G 专利、许可证、代码、技术蓝图和生产知识，买方还可以修改原代码。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认为，这一场美中较量问题并不在于具体的中国企业，而是在于中国的企业必须听命于中国政府，而这个是一个缺少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政权。中国公司不理他们几咁全球化，没有一家是真正私营的，这些公司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者商业因素做出决定，因为根据法律，一旦受到召唤，他们就必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延伸。虽贵为全球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营收过千亿美元，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最近说，华为过去不过是为了赚一些小钱，现在是要战胜美国。任正非在上个月初8月2号写给公司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引用朝鲜战争的中共宣传战例，说华为要在赏金岭上称雄世界，甚至对目前通讯领域最热门的技术 5G。 任正非似乎亦相当不屑，贬之为小儿科，过于被重视。他说，人工智能才是大产业，而美国因光纤网不充分，亦不用最先进的 5G， 在人工智能上可能就会落后一步。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有关华为的禁令会对国际标准体系构成什么的影响，美中 5G 之争可能亦都仲远无定论。美国目前计划在无线工业投入2750亿美元，用于建设 5G 网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亦都采取比以往更大胆的行动，包括计划在 5G 频谱资源方面超越其他国家。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9月6号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时强调， 有关美国在5G 竞争中正在输给中国这种讲法并不真实。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有关称霸 5G 市场的讲法是中国的政治宣传。他说，目前确切的是所有中国公司都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来做 5G， 哪个领先哪个落后他们不要搞乱了。华为真正的优势在于他们利用国家的支持打击竞争对手的价格。他们的技术没那么好，只是还得。要讲技术领先地位，那个还是要数美国。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托加拉的研究员马歇尔认为，华为等中国公司会成为引领 5G 的企业之一。但是他指出，如果中国公司失去大部分全球市场，对他们就是灾难，因为他们需要国际足迹来继续投入和研发 5G。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4月在白宫发布 5G 战略部署计划时说，美国在 5G 竞争中必须赢。他说，美国不能够让任何国家在这个强大的未来产业里面胜过美国。不过，如果浏览美国媒体的新闻标题，华为和中国已经在 5G 竞赛中已经跑在前面。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10号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华为如何在 5G 技术中领先美国公司。彭博社8月1号的报道标题是， 5G 争霸战，中国跑在美国前面。华尔街日报9月1号的报道亦有类似的标题，在主宰 5G 的竞赛中，中国冲刺在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莫宇、鲍勇在华盛顿报道。